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朋友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坛。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个单元了。在这个单元的主题呢，是从佛教故事中启迪智慧。今天是第三个单元的第二讲。主题呢是介绍《法华经》及七种辟易之一的火灾易。很多人对《法华经》都觉得不陌生，但有的人呢，常常听人家讲到这个《法华经》，知道是很好，但是呢，不知道好在什么地方。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讲《法华经》之后啊，有好多同学打电话给我，发信息给我，特别的高兴。他说：“好多年前我听过《法华经》，现在终于又可以再一次来听《法华经》。《法华经》确实是非常殊胜。我在这里可以讲10个理由，我们为什么要受持《法华经》。”你如果说把这10个理由明白以后，那么对整部《法华经》的思想都能够掌握到。第一，读了《法华经》，才了解到人人都能成佛。要相信我们都是未来佛。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啊，佛不舍一个众生。主张人人都可以成佛，在经里面提到说：“惹人散乱心，日以塔庙中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啊。”所以，我们到寺庙，只要你一合掌，念一句南无佛。你就种下了成佛的菩提种子啊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因，所以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是佛，佛性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。第二呢，通过我们受持《妙法莲经》之后啊，明白到了佛。出现到这个世间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？佛以一大士因缘出现一世，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亦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。我们上一次都大概跟大家讲到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怎么样开示《法华经》里面的境界。第三个理由是，《法华经》啊是经中之王啊。释迦牟尼佛称赞《妙法莲华经》是一部什么经呢？以一切经中最为第一呀。所以呢，他在《法华经》里面用了各种各样的譬喻来描述这部经的殊胜。这就为什么好多高僧大德常常讲呢，说。不读《法华经》啊，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啊。我们读了《法华经》以后，我们内心会更加的感激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慈悲心。第四个理由是什么？就《法华经》是历代高僧大德受持、读诵、研究、讲解。注解最多的一部经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《法华经》是将大小乘纳入一佛乘，调和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矛盾。第五个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读诵佛教经典最重要在于怎么样？我们上一次。讲到六祖大师在讲受持《法华经》，要我们怎么样？大家记不记得？ 就是心悟力行。我们在读诵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心要去领悟，领悟到佛的智慧之后，要去实践，要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。所以我们在上一讲讲到六祖慧能大师对法达的开示说啊，说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，诵经久不解，以意作仇家，破除了法达常识。因为诵《法华经》3000多部，而升起一种共高我慢的心，这是对读诵经典者最大的启示。我们读经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明白读经它的意义在哪里。第六个理由呢，就是天台宗第三代祖师智者大师提出了说，《法华经》是佛在日涅槃之前所说的佛法，它统摄了一切佛法，对于佛法具有怎么样总结性，就是他说法49年，最后做一个总结。智者大师啊，在讲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啊，光讲一个"妙"字，他就说了3个月。由此可以知道，《妙法莲华经》这种博大精深、不可思议的境界是说不完的。还有大家都知道，天台宗的思想还有禅法，它就是依据《法华经》而成立的。第七个理由呢？整个亚洲以及全世界流传最广的观音菩萨信仰，它的根本源头来自哪一部经呢？大家知不知道？就是来自《妙法莲华经》啊。所以你要了解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他的慈悲、他的智慧、他的神通，那你就要好好的读《妙法莲华经》。第八个理由呢，就是我们读诵《法华经》，让我们了解到，释迦牟尼佛其实在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，他是一位承愿再来的古佛啊。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释迦牟尼佛，他是一个应化身，他早就成佛了。还有呢，第九个理由呢，就是你在读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，你发现成佛不仅仅男的可以成佛，那么女的也可以成佛，乃至于呢，小龙女都可以成佛。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讲到，一位8岁的小龙女，能够在一念之间即可成佛。大众从质疑到眼见为实，无不默然信受。当时会中大众都降到龙里，忽然之间变成男子，具足菩萨行，即往南方无垢世界，坐在宝莲花成佛。成佛之后啊，具足32相、80种好，为十方一切众生善说妙法。你看，一位童女到最后能够成佛，能够具足32相、80种好。啊，为一切众生上首妙法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因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。所以有一天我们成佛以后，我们的功德、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慈悲、我们的妙用，跟十方三世一切之佛都是一样的。那么第十个理由，我们为什么要受持《妙法莲华经》呢？凡是读诵、受持、书写、解说、供养《法华经》的人，都能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智慧呀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讲说，善根之人听闻《法华经》，能够怎么样？立即成佛啊！普通人听闻《法华经》，以信解受持，即得净福果啊！凡是听闻 妙华莲华经的一句一句，乃至于一念随喜者，释迦牟尼佛即已知受记成佛啊。所以我们平常所积累的功德要这样回向。我教大家做一个成佛的回向记，就是我们所修的一切功德，目的呢就是为了成佛。我们可以这样做回向：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一众生皆共成佛道。这是《法华经》里面教导大家，所积的功德不要轻易的把它用掉，要积累好多功德，我们最后要成佛。就像我们存钱在银行里面，你不要存一点钱以后很快你就拿出来，你要存了一大笔钱去做大事。功德回向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讲今天的这个主题的第二点，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叫开山响依。天台宗智者大师把整部《妙华莲华经》28品分成两部分，将前14品称为偈门，将后面14品称为本门。偈门的主题是开山显依，意思是指佛说的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这三乘，只不过是实相一佛乘的权巧方便而已。本门的主题呢，是指佛身常住，意思是说我们所了解的释迦牟尼佛，实际上呢，在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，佛身永远常住。我们看到人间的佛陀，只是应化身而已啊！大家记得，我们现在看到人间的佛陀，只是一个应化身，佛身没有来，也没有去。第三，释迦牟尼佛常以譬喻阐明大乘妙义。法华经里面呢，佛所说的法，一般人不容易懂。有好多居士跟我讲说啊，师父，你常常推荐我们读诵法华经，我看了几遍，我怎么看都看不懂。确实是看不懂。不要说你看不懂，就是声闻、缘觉、普通的菩萨都看不明白，因为它里面讲的是佛教最高的境界啊，是佛的境界啊，里面的道理甚深难解，所讲的话都是很不容易去领悟的。所以呢，经中用了大量的譬喻来阐明甚深难解的境界和大乘的思想。最著名的譬喻有7个，被称为法华七喻。凡是受持法华经都知道，说法华七喻它代表的佛法这种智慧和精神。这种譬喻啊，在经中的出现，不仅体现出法华经的文学性，而且用这通俗易懂的故事来说明经中开山响依的大乘思想，让我们在佛经故事中领悟到佛教很深的那种境界的道理。第四点呢，我来跟大家讲讲佛陀为舍利弗受记作佛，这个在《妙华莲华经》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品。释迦牟尼佛为他的10大声闻弟子、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为他受记作佛。在没有讲火宅三车喻之前呢，我来跟大家先交代一下佛陀说譬喻他的因缘。你们如果说有空的话，可以看看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，应该是在第3品《妙华莲华经》里面的譬喻品，里面就讲述了佛的四众弟子，包括了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 比丘、比丘尼就是出家的男众跟女众，优婆塞、优婆夷就是在家的男众跟女众，以及天龙八部、支天护法等等，他们亲眼目睹释迦牟尼佛为舍利弗受记，说他为未来的华光如来。他们每个人看到如此殊胜因缘，欢欣鼓舞啊，激动不已。这种场面、这种情况太难得了，所以呢，把他身上的各种各样最珍贵的东西广修供养。同时啊，有千万种天乐在空中齐奏。就说呢，天人在空中就这样说啊，说释迦牟尼佛以前呢，在波罗奈国初转四谛法轮，那么今天则再转无上最大的法轮。大家记得，在《妙华经》里面，他用四个字叫“无上最大”。无上法轮就是没有比这个更高了，最大就是包容一切的意思。什么叫无上最大？就是讲成佛的因缘呢。在释迦牟尼佛以前，在波罗奈国啊，初转四圣地，我们叫苦集密道四圣地，还有呢，十二因缘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色受想行识五蕴这种道理。那么今天，释迦牟尼又转无上最大的法门，说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。释迦牟尼佛在说《妙法莲华经》的这个时候啊，已经去除了权巧方便的智慧，我直接呢就跟大家讲实质，不用权宜之法，我只说实相的奥义。这种极其深奥的佛法，一般人很难相信。天上的人呢，很高兴地说：“说我等诸天子啊，从往昔以来，虽然都是听佛说法，可是从没有听过这样深奥微妙的佛法。今天释迦牟尼佛演说如此不可思议的佛法，我们很乐意听闻，感觉到这种盛会太难得了。”他们称赞大乘佛法不可思议啊，并且说啊，这是声闻弟子中最有智慧的舍利尊者，也就是舍利弗尊者，如今已蒙佛授记作佛。按照这部《法华经》的道理来讲呢，我等诸天子啊，都跟这个舍利弗一样，未来必将成佛，成为一切世间最尊贵、最高尚的圣者。所以他说，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所讲的佛法的道理，确实不可思议啊。可是呢，佛以其方便之力，随众生的根性应机说法，引导众生渐渐进入佛道。他说，我们诸天所有的福德善业，包括我们这一生和过去，以及所有信应意见的福的功德，都将要回向怎么样？回向给我们未来成就的福道啊！因为天子在《妙华莲华经》这个法会上，知道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，舍利可以成佛，知天的天子可以成佛，所以呢，他说我们以后所积累的功德，我们要回向的，就是要回向成佛。第五点呢，天人所讲的这段经文给予我们很多启示。当我们在读诵《法华经》第三品的这一段经文时，给我们至少有五种启示。第一呢，释迦牟尼佛当初成道时，只讲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八正道、三法印、五印法， 那么这个《法华经》是在什么时候讲呢？是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到最后，他要快日涅槃的时候讲的，也就是到了40多年之后，才在法华会上讲出如此微妙甚深的大乘佛法。第二个启发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，不说全智。所讲的全是实智，也就是说，不用权宜之法，我只说实相奥义。第三种启发是什么呢？就是知味天子啊，虽然多次听佛说法，可是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深奥微妙的佛法。第四种启发就是知味天子看到舍利弗受记为佛。他们充满自信，相信自己未来也都能够成佛。第五个启发是什么？我们平常所修的功德，要记得回向。回向什么？回向未来我们能够成就佛道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这个讲题里面第六点，我们讲讲舍利弗。为三乘弟子请佛开示，在佛经里面常常有佛的弟子为众生请法，那么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，舍利弗为三乘弟子请佛开示。舍利弗啊，这时看到这么多人在这个法华会上，大家法喜充满，渴望佛陀再继续的。开示法要，于是呢，他是借此殊胜因缘，就对释迦牟尼佛说啊，说世尊啊，我听了你说的这部《法华经》，已不再有任何疑惑了。我们上一次也讲到，当时讲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有5000退息啊，但是舍利弗说我没有疑惑，他说今天我在佛的面前，亲自接受无上。正等正觉的受记，将来当成佛为华光如来。对此，我今已领略了其中的道理，明白到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一切众生都能成佛。他说我信受不疑呀。可是呢，在座的1200多名声闻弟子。经已得到心自在的程度。什么叫心自在呢？这个声闻弟子已经超越了3界6道轮回之苦，他心得到自在了，得到解脱了。这生人呢，很早以前在初果、恶果、三果的阶位上修习佛的方便法门。佛教化他们说啊，说佛法能使众生。脱离生老病死的痛苦，得到究竟涅槃的快乐。那么，这生在三果位上的有学弟子，和在四果阿罗汉的位上的这种无学的弟子，他们呢，也各自因为自己呢，已经消除了对自我的执着、对常有的执着、对虚无的执着，从而呢。他认识到自己已经得到了涅槃，因为从佛法里面讲呢，虽然是小乘，但是呢，他有小乘的涅槃。说呢，我今在世尊面前所听到的这个法，是闻所未闻的无上妙法。舍利弗说，这种有学无学的弟子啊，便都陷在怎么样重重疑惑之中啊。刚才讲说。初果、恶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那么这个是在修行的果位上，因为他悟到不同的境界，他就有不同的体悟，那么智慧也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修行有从初果、恶果、三果，这个叫有学位；到了四果阿罗汉呢，就叫无学位。我们重点呢在这里是舍利弗为这种有学位、无学位的圣者。来替他们恭请 释迦牟尼佛慈悲开示啊，他希望恭请世尊老人家能够慈悲为在座的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等四众弟子讲讲其中的道理啊，让他们消除心中的各种疑惑啊。什么疑惑呢？因为小乘的阿罗汉，就是我修到小乘，证了阿罗汉果了，已经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，他就觉得是最高的了。那现在释迦牟尼讲说，还有一个最高无上的福乘，还能成佛。这个时候，这声罗汉圣者，他就听了以后，哎，以前佛说的跟现在为什么不同呢？他就产生这个疑惑了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对舍利弗说啊，说我先前已经说过了，说诸佛都是为了怎么样成就众生，得众无上众等众觉，我以种种的因缘、譬喻、言辞等方便法门而说法。所有这种说法的形式，都是为了怎么样教化各类的菩萨的缘故啊。他说：“不过，舍利弗，我今天还将再以譬喻的形式解释这种道理。在座各位有智慧的弟子，就可以从这种譬喻中领悟其中的妙意啊。”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呢，他为了要舍利弗还有法会上很多人明白佛法最高的这个道理、这个妙意啊。所以他还是用譬喻来让大家明白。那我们讲第七点，慈悲的佛陀以火宅三车为喻，阐明的三乘归一佛乘的妙理。释迦牟尼佛告诉舍利弗说啊，说我现在就给你们讲一个譬喻。佛说啊，说有一个国家，在国家里面有一位富国敌国的长者，这个人呢，年迈寿高，财富无量，拥有大片土地和众多的宅院，以及许多的同仆。他的家园十分的庞大，只开了一道院门，里面呢常常有一两百个人，有时甚至呢有500多人居住在他这个家里面。由此可以知道，这位长者富有，房子又大，可是呢，他的这个房子啊，年久失修，堂椁破败，墙壁颓落，柱根腐朽，梁栋倾斜，就说明说这个房子已经很老旧的意思了。那么有一天，他的这个房子啊，四周突然之间起火了，整个宅院呢，陷入火海之中。这位长者的儿子又有30多人，当时正好都在家中。那么这位长者呢，发现他的家四面起火，心里面就很害怕，心里面想，我儿子虽然可以从大火焚烧的院门中安全逃出去，但是呢，这种小孩子呢，不明事故，依然在火灾之中游往，毫不害怕。他说大火就很快就要烧到他的身边了，但他们依然不知道大难临头啊，根本就没有想要出去的意思。这个时候，释迦牟尼告诉舍利弗说啊，说那位长者当时他是这样想的，他说虽然他自己可以从房中逃出去，可他心里面一想，说这座宅院只有一道门户，而且呢很狭窄。他说这种小孩呢年幼无知啊，贪恋玩耍，不愿意离开。如果他不出去的话呢，有可能就遭受火灾之难啊。这位长者就想说，我应该要告诉他们，做做反舍火灾的严重性，赶紧离开，否则生命难保。于是这位长者呢，便如实的 告知这声小孩啊，让他们要赶快离开啊。为父的这位长者虽然非常担心这小孩好言相劝，可是他们的孩子们根本就不相信父亲说的话，他们依然高高兴兴在这个院子里面玩耍，没有感觉到害怕恐惧，也没有想要出去的意思，也不知道什么是火，什么是宅院，以及为什么会起火。因为这个小孩子有人跟他一起玩，有地方玩，他就没有想那么多。这是大人和小孩的想法不同。他们照常的就东走西跑啊，在里面玩，好像没有事一样。这个时候，长者心里面在想呢，说做这宅院呢，大火已经很严重了。他说我还有我的孩子们，如果不及时逃出去啊，就必然会为这个火所烧啊。他说我现在应该以方便权宜之计，使我的孩子们得以免去这场灾难。这位父亲灵机一动，他知道这位儿子以前最喜欢各种珍玩奇异之物，便告诉他们说，我有一身你们可以玩乐的东西，非常稀有难得，如果你们不来拿，以后啊肯定会后悔的。现在大门外有各种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可供你们到外面去游耍，你们应该赶快从这个火灾之中走出去，到时你们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们什么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孩子们听到自己父亲所有珍玩之物啊，心中无比高兴，于是呢，个个呢心情很激动，精神高涨，一群人很快就离开了着火的现场，争先恐后的跑出去。那么，作为长者见到这群孩子们从火灾中安全逃出，在四条大道上陆地而坐，终于脱离了危险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心里面也安定下来啊，大家都高兴，小孩子在外面玩得高兴，长者他的父亲心里面也很安定。这个时候，孩子们都对他的父亲说啊，说父亲，你先前曾答应给我们好玩的东西，如羊车啊、鹿车啊、牛车等等，请你赶快给我们吧。释迦牟尼佛，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啊，就对舍利弗说啊，说这个时候啊，长者便为他的孩子们送上一辆大白牛车，这个车高大气派，上面装饰有各种各样的珍宝，周围装有华丽的栏杆，四面悬挂着宝铃，车上呢覆盖着帷幔和宝盖，幔盖上呢装饰着奇珍异宝啊。那么在车内啊，铺着层层叠叠的垫褥，放置着红色的枕头，车辕内呢驾着白牛，这辆大白牛车造型优美华丽，是纯白色的，形体特别的漂亮。这个车呢也非常有力，走得也快又平稳，速度如风啊。另外呢，车的两边还有许多随从的，还有卫士，就是形容这个车不是普通的这个车。为什么会有这样富丽堂皇的牛车呢？因为这位长者拥有无尽的财宝，各种宝藏都放得满满的。于是他想，我的财物无量无数，我不应该给他们的孩子们不好的东西，不好的小车。如今这身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对他们呢都是平等的，每个都是我最喜欢的，不为厚此薄彼。我既然有无数无量的七宝大车，就应该公平的分给他们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长者就讲说，以我的七宝大车来讲呢，将它送给一国之中所有人也用不完，何况只有这身孩子呢？这时候呢， 作为这个长者的儿子们呢，各自乘上华丽的大白牛车，莫不叹为观止啊！他们呢，能得到如此珍奇之物啊，的确是超出了当时他们的愿望。这小孩子当时只觉得，哦，爸爸说在齐侯的房子外面有鹿车，有普通的车，没有想到是出来以后有这个大白牛车，所以他心里面特别的高兴。这个就是在《妙华莲华经》里面七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叫火宅驿。第七，火宅三车之驿代表什么含义呢？当你们听到这个故事以后，从中里面得到什么样的体悟？你们在听佛在讲火宅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火宅代表了什么？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长者是代表谁？这个孩子是代表谁？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车子，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代表是什么？所以你们大家好好去参悟，去领悟其中的这个妙意是什么。佛陀呢用了这个比喻，我在这跟大家说一下。第一，燃烧的宅焰代表了众生所居住的这个世界。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呢？我们现在所住的世界是个无常变化的一个世界。我们住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烦恼不断的一个世界。第二呢，就是长者代表谁啊？这个长者是代表佛陀，代表释迦牟尼佛。那么第三，长者的孩子们代表什么？就代表众生，代表了我们。第四，在譬喻里面讲到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这分别代表了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三乘。第五呢，大白牛车，很华丽的大白牛车代表什么？代表一福乘。就是说当你证悟了一福乘的话呢，就等于是你拥有了大白牛车，你什么都有了。佛陀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器，施以各种方便法门。第六呢，相以三车或者三乘，引诱众生走向佛道。如果佛没有告诉他，哦，外面有各种各样的车，有羊车、有鹿车、有牛车，可能这个小孩子就不会出去。也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如果当时不跟他们讲说有声闻缘觉菩萨乘，可以通过修行能够离苦得乐，超越生死轮回之苦，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到最后证得佛乘。所以呢，三乘它是一个全教方便，目的让他们证悟到一佛乘。最后交给众生最华丽宽广的大白牛车，就叫一福乘。那么长者他的这个富贵啊，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佛的大智慧。大家知道，讲到这个长者富国敌国，就代表佛有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所以他很想要给我们众生。但是好多众生不相信他有福性，不相信他那个成佛，所以他不敢接受。接下来了还有好几讲，我们会讲到穷止义啊，讲到其他义啊。我们希望说在未来的几堂课，把《妙华莲华经》里面的佛法妙理，通过这层譬喻，把它尝试出来，让我们虽然没有成佛，没有正道的境界，但是从这个譬喻去感受佛法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佛陀善用譬喻，巧妙地把三乘和一佛乘有趣地把它结合在一起，让听众觉悟到佛陀平常所宣讲的声闻乘、缘觉乘和菩萨乘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引导大众归向一佛乘而施舍的。这样的譬喻啊，容易掌握《法华经》的中心思想在哪里？因为呢，你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呢，这个故事给你留下 深刻的印象，又活泼有趣。因为有时候跟你讲佛法很高深道理，可能越讲你越睡觉。但是呢，跟你讲讲佛经的故事，哎，听起来非常有趣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为什么呢？常常他在佛经里面善用譬喻来表达大乘佛法的妙理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有空啊，多读佛经的故事，这样对你修学佛法、领悟佛法道理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接下来一个环节呢，是回答问题。我们每次哈都会把上一次大家提出的问题，这一次来回答。如果说你们有问题的话呢，你可以把问题传给我们，然后下一堂课我会来跟大家来解答。今天呢，有三位同学发来的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如何来受持《法华经》？”这位同学可能知道这个《法华经》非常好，非常殊胜，非常难得的一部经，如何受持《法华经》？那么《法华经》呢，它是慈悲智慧的代表，《法华经》的精神就体现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《妙华莲王经》里面的七卷28品把它读一遍。像有的人可以说，我今年我读一遍《妙华莲华经》，或者是我一个月读一遍《妙华莲华经》，或者是我一个星期读一部《妙华经》。像我们湛山以前呢，每一年就一天里面我们要读一部《妙华莲华经》。那么根据每一个人的时间的不同，你可以做选择。我是建议了，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读一整部的《妙华莲华经》，你可以把《妙华莲华经》里面其中一品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品单独来受持。也就是说，你每天你可以读一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篇幅也不长，对你们也很容易读诵。那么这一品呢，就代表《妙华莲华经》的慈悲精神。第二个同学呢，他问他师父，为什么我们要抄经？他说可不可以抄《妙华莲华经》？抄经是这样的，我们在寺庙里面常常会提供一些抄经的版本，就是里面它已经有一个有字的印，那么你可以用毛笔啊，或者是用钢笔来描来写。那么抄经主要呢，就是通过抄经让你身口意三业得到清净，让你的心专注在这个经文上，既能够培养你的专注力、你的定力，同时呢要给你加深印象。就是当你在抄这个经每个字的时候，把这个字啊抄到你心里面进去，所以抄经功德是很大的。在《妙华莲华经》里面说，如果你能够书写演说，你能够去发扬光大读诵这个《妙华莲华经》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。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，你可以抄经，抄心经也可以，大悲咒也可以。那么抄这个《妙华莲华经》很长，其实呢不一定一下子你就把7卷28品的《妙华莲华经》把它抄下来，这个不容易。你可以把它分作几次来抄，你可以这个一品一品来抄，这一品呢就在这一个星期或在这一个月抄，然后呢我这一个月抄不完，我就下一个月，我在一年里面我把这一部《妙华莲华经》把它抄一遍，这个是功德宏大。特别是《法华经》所在之处啊，都有天龙八部的护持。第三个问题呢，他说师父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对现代人有什么意义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这部《法华经》呢，距离我们现在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那么为什么现在还有好多人在读诵、在抄写、在演说、在传播《法华经》的这个精神？因为《法华经》里面讲到非常好的一个观念，就是众生平等，不管是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你来自于哪个国家，讲什么语言、什么肤色、什么性别、福性，都是平等的。 那么每一个人，只要你止卧行善，帮助一切众生，你功力圆满以后就能够成佛。所以从佛法里面来讲呢，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不管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，只要我们心中有佛，我们将来就能够成佛。那么从我们世间法来讲，不管我是什么人，即使我现在没有钱没有地位，我什么都不如人，但是你要有信心，就别人能有的你要有，别人有智慧你要有智慧，别人有能力你要有能力，最重要的是你对自己要自信。所以我就觉得《法华经》对现代人启发最大的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是谁，不要自暴自弃，我们一定要自信。就是你现在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也不要自暴自弃。因为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是说，一个人呢，要常常要给自己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常常这样想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啊。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你比上你再做多少钱，你都比不上人家的，还有很多人比你更有钱的。比下有余，你说我穷得连鞋穿都没有，你看看有的什么都没有，你还考虑到这个鞋子，人家连饭吃都没有，有的连衣服都没有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说这样想的话，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信心，不管遇到什么困境，永远要像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讲的道理，要去学习，要自信自强，要相信你就是佛，不管你到哪里，你心中有佛，那么你什么都有，你是一个很富有的人。所以一个真正幸福快乐不在外表他拥有多少，最重要他自己内心有没有智慧，有没有自信。最后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相继在湛山空中法堂分享智慧人生，祝大家长夜为食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。